那今天我们由于我们接下来要在教会当中选立教会的任职者，所以我们先暂时的离开我们正在进行的出埃及的这个系列。我们今天先不会回去啊，下周我们也不会回去啊。如果你们非常期待回到出埃及的话，这个恐怕各位要再等两个星期。那在今天和下周，我们花两个主日的时间来回到教牧书信，来一同思想上帝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职分，对我们去选立教会的任职者，是作为整个教会，作为整个会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顾和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的任职者的这些相关的知识，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更详细的讲解过。那在今天我们首先来看长老的职分，那在下一个星期我们来看执事的职分。所以我们一同打开手中的圣经，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来看到第七节。所以这是保罗写信给一位年轻的牧师，在以弗所的牧师，名字叫做提摩太他去告诉提摩太应该在教会里面如何选立长老。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女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担任教会的长老或者监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教牧书信的话，我们或许是在黑暗当中行走，因此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亮光，来引导我们，来引导教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就是教牧书信的功能，上帝赐给教会这些书信，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如何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历史历代去建造上帝的教会。那保罗在这里面指导提摩太准备案例，在教会里面担任职分的领袖。他提到除了提摩太自己作为这个带领公共敬拜、公开宣讲圣道的仆人之外，教会还需要兴起一些其他的人来担任领袖的职分。那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两个其他的不同于提摩太的职分，那就是监督和执事。执事是我们在下一周要来看的。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监督这个职分。所谓监督这个职分，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什么是监督？那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在和合本当中被翻译成监督叫做 Episcopos， 在希腊原文里面。所以你听这个词像不像 Episcopal？ 那在你在 Google 地图上你会找到有什么 Episcopal Church， 叫那是美国版的圣公会。那但是所以他们会说这个 Episcopal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平行的地方，保罗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 Presbyteros， 或者你听起来很像 Presbyterian 或者 Presbyter， 所以 Episcopos 就是 Presbyteros， 这两个词是同义词，所以监督和长老是一个意思。保罗在这里面使用监督这个词是为了说明长老在教会里面所发挥的作用。 Episcopos 的这个词根是指去看望的意思，或者去探访的意思，衍生出来是指去照顾，去为某些事某些人负责的意思。所以这就是长老在教会里面所要做的工作的一个概况，或者换句话说，长老是教会里面的看顾者。那保罗在劝以弗所的长老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保罗说：“圣灵立你们这些长老做羊群的监督，所以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因此，去监督就等于去牧养。所以长老们在神的教会里面仿佛一群牧羊人，在看管着、看顾着、监督着耶稣基督的羊群。所以牧养是长老们最重要的核心的工作，长老们要确保基督的羊群是健康的。当羊群当中有疾病出现的时候，他们需要去医治。当羊群当中有被野兽攻击的情况下，他们要去捍卫基督的羊群。所以保罗合理的称他们是教会的监督。那这个监督的职分，保罗说是一个善工。如果人想要得监督的职分，他就是羡慕善工。这善工的意思是美好的工作，长老的职分是美好的。长老的职分的美好在于它体现了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而如今耶稣对教会的牧养如何体现呢？耶稣在地上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此耶稣为他的羊群上十字架，埋葬在坟墓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在地上他彰显了自己40天，但是接下来耶稣升天了，耶稣不在这个地上。那你说耶稣如何牧养他的群羊呢？那答案就是耶稣借着他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牧人监督来执行他的牧养的工作，也就是换句话说，借着他所设立的长老们。长老们的工作之所以美好，是在于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凭着基督所赐的权柄来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就是长老这个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永恒的意义和尊荣。因此长老的职分绝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头衔而已，而是他是真正的工作。长老的工作虽然被称为是美好的善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轻松愉快的。今天我们觉得说我要找一份好工作是什么意思？我要找一份好工作就是我找一份不用做太多的事情，但是能有好的回报的。那我就但是圣经并不这样解释，善工一个美好的工作同时是辛苦的。因为长老的工作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他的工作是极其艰巨和辛苦的。基督说将来必有豺狼出来伤害吞吃他的羊群，因此长老的工作很艰巨。他们要保护羊群，他们要 捍卫基督的羊群。当羊群出现这些外在的威胁的时候，他们需要有用这样坚定的基督所赐的权柄来赶出豺狼。当羊群生病的时候，他们需要用上帝的道来医治他们。当羊群迷失的时候，他们要去寻回来。所以长老需要从基督而来的智慧和耐心。那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选立长老，什么样的人可以担任这些长老。保罗所做的是列下了一系列的美德清单，为了捍卫教会的尊严和神圣。保罗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担当这些职分，如同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列下了每个基督徒所结的圣灵的果子一样，在这里保罗给出了长老的品质。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美德清单里面并不是一份特有的基督徒的美德，它是普世的。比如说我们读到这些有节制、自守、端正、温和、不争竞、不贪财等等，这些并不是基督徒特有的品质，世人也有类似的品质。实际上在第一世纪有一位希腊政治哲学家，他对罗马帝国担任军官的人选也列出了一份非常相似的美德清单。他这样说，他说，当我们选择军官的时候，不是看他是否有高贵的出身，也不看他的财富，而是挑选那些有节制、自守、警惕性高、节俭、勤于劳动、清醒、不贪财、不太年轻也不太年老，如果可能的话是有孩子的父亲，能够公开的演讲，有良好声誉的人。所以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保罗所写的这个长老的美德的清单？换句话说，保罗实际上是在用这些在第一世纪很常见的这些选拔政府官员或者军队的军官这些世人常见的一些品质来说，在教会里的任职者至少从人品上、从品质上应该能够达到世人眼中担任这些职分的人的水平。换句话说，教会不能比世界还要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保罗所制定的这些标准并不是刁难，并不是很苛刻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一些假教师，他们的品格甚至还不如世人，十分的令人唏嘘。所以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教会的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谨慎地选立教会的领袖。保罗首先，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下这些长老的品质，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一的仔细去分析这些品质，对吧？那个我们会在其他的之前，我们有专门讲解过这些经文，会更细致。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去听这些更细节的东西呢，你们可以再回到网上去找这些提摩太前书的讲道。但是今天我想给你们看到这个有三个大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长老个人的品质， OK， 长老个人的品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美德。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长老的家庭的关系，他在他的家庭关系当中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长老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和这个除了他家之外的这些人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从这个长老个人的品质来看，第二节说做监督的或者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摘，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句话。他并不是说长老需要完全无罪，对吧？他并没有说你们要选没有罪的人担任长老，不，你们的确找不着这样的人，你在教会里面找到的全部都是罪人，但是这些罪人需要无可指摘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们需要在外在的品质和名声上有好的见证，他们不能是臭名昭著的，他们需要有世人尊重的名誉。无可指摘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么接下来保罗开始 具体的说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是无可指摘的呢？他列举了这样的一些正面的品质，然后他也陈述了一些负面的品质。他说一个无可指摘的人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个我们在后面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的 去多说两句。无可指摘的人是一个有节制自守端正的人。那这三个词是正面的呈现，是你注意到这三个词，有节制自守端正，你注意到什么？你注意到这个作为长老的人选，他有一个对自我的行为的控制力，对自我的行为的控制力，他能控制住自己，他不是一个脱缰的野马，他不是一个自己怎么凭着性子做一些事情，他有着清晰的头脑，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那实际上节制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成清醒，是指没有醉酒的状态。那第三节接下来保罗特别提到，这负面来讲，这做长老的人选不能因酒滋事，不打人，温和不争竞，不贪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无可指责。你觉得这个标准高吗？不打人，做长老的不能打人做长老的不能喝多了然后到街边去瞎胡闹去啊。所以你要知道保罗并没有给出一些非常非常严格苛刻的要求，他给的是 common sense， 他给的是世人有的这种普世的这种普世的价值啊。你应该是一个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人。所以这种避免极端行为，在做事前多加思考，谨慎有自控力，说话得体合宜有分寸，获得众人的尊敬，这就是长老的个人的品质。那长老能够控制住自己，从负面来讲就是他说的这些，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争竞，不贪财。所以你注意到一个有自控力的人，他最佳的体现在于他对自己的欲望的控制，对自我的欲望的控制，与之相对应的恶习叫做贪婪，与之相对的美德叫做节制。你们如果之前听我讲过基督徒的这个美德，会特别提到节制是四书德当中的一个书德，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与之相对的是贪婪。不饮酒滋事是什么？他对酒的使用不贪婪，他对酒的使用有节制。不打人，他对力量的使用有节制，他对权力的使用有节制。不贪婪，不争竞，不贪财，对金钱有节制，不贪婪。所以你注意到，这就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所以节制，弟兄姐妹们，节制，自我控制 ，self-control，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巨大的美德。为什么做长老的需要有节制，不贪婪呢？因为贪婪，如果你仔细想一下，什么是贪婪？贪婪，保罗说，与拜偶像是一样的。你仔细品味保罗这句话，贪婪等于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贪婪的时候，他的背后实际上是不满足于上帝在护理当中所赐给他的这一切，所以他要贪婪。而当他贪婪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当作是他要满足的对象，因此贪婪的背后是对自我的崇拜，而不是对上帝的崇拜。所以保罗如此有智慧地说，贪婪就是拜偶像。所以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的职分的人， 因为他被抬升到这样一个尊荣的地位，他是教会里的领袖，因此他必须是一个节制不贪婪的人。就好像在政府里面担任官员，在军队里面担任军官的人一样，越是在这种重要的高位上的人，他的节制和自守，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则变得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的位置越高，当他拥有的权力越多的时候，他所受到的外在的约束就越少，对不对？如果你当上这个古这个埃及的法老，你基本上就是天下无敌了，没有人能管得了你，你是神了。你如果是古罗马的凯撒，当然可能你被暗杀的几率会更高，对吧？但是在罗马的政治系统里面，你是被神化的一个人，你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在约束你了。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外在的力量去约束的时候，他自我的约束就成了唯一能够控制他行为的力量。所以英文有句话叫做 Power corrupts， 权力会腐败。 Absolute powers corrupt absolutely， 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那我们知道这句话不适用在上帝的身上，因为唯有上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在堕落的受造物当中则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不断的重演，伟大的帝国兴起，而伟大的帝国也因为其伟大和权力的昌盛而衰败。所以同样在教会里面，当我们选立这些长老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节制的美德。那接下来第二，我们从长老的个人的品质进入到长老的家庭的关系。长老的品质如何在他的家庭的范畴当中彰显出来？首先保罗上来说，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在今天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你要知道，在第一世纪多妻制是合法的。什么时候一夫一妻制才在罗马帝国成为法律呢？是到了第四世纪，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 Theodosius 一世才把基督教才把一夫一妻制列为罗马的法律。在这之前，罗马是可以多妻的，而且犹太人也可以多妻。早期的犹太教是多妻制的。那保罗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对吧？今天一夫一妻制是大部分的国家，除非你去中东，对吧？有一些阿拉伯国家现在还是多妻制。但是大部分的西方国家，现代国家都已经是执行一夫一妻制。你觉得好像保罗说这句话，这不是废话吗？对吧？谁不是一个老婆？包括小三儿，对吧？包括没有结婚的，包括，对吧？出差的时候带出去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对吧？这都包括，对吧？你不要觉得保罗说这句话在今天不适用。保罗说这句话在各个时代都是适用的，因为它不只是保罗说的，是上帝说的。一个男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这个世界有多难？在这个充满欲望试探的世界，是极其少见，到今天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那在第一世纪更是罕见，而且第一世纪是合法的。但是保罗不允许这种世俗的风气在教会里面出现，他强调长老只能有一个妻子，是在表明他在婚姻里要忠诚。为什么呢？因为长老的婚姻，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婚姻 保罗说是在彰显基督对教会的爱。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这不只是跟长老说的，是跟每一个基督徒的丈夫说的。而长老作为教会的领袖，更应该以身作则，更应该如此，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基督是不是坐在他的宝座上对教会指指点点啊？教会去做这个，教会去做那个。不，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保罗说的，把自己的命舍去。所以做丈夫的对妻子的爱的彰显是舍己，舍去自己，舍去你对权力的这种追求，舍弃你一切的坚持，舍弃你觉得啊，他怎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你可能会觉得你的妻子有的时候这个不可理喻，对吧？他怎么会这么想呢？就像基督看着教会犯傻一样，就像基督天天看着你在犯罪一样。但是基督爱你，基督为你舍命。当然基督会借着教会的圣道的宣讲去纠正你的错误，但是他是充满着爱心和温柔，他不会贬低你，他不会挖苦你，他不会把你丢弃，他会用温柔的心引导你，教导你走在公义圣洁的道路上。所以这就是在长老在教会当中担任长老的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人，他做一个妻子的丈夫。然后接下来保罗提到说，他不仅与妻子的这种夫妻关系是忠诚的，是效法基督的，同时他对自己的儿女是效法基督的这样的关系。第四节他说，他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为什么呢？第五节说，因为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因为在保罗的心里，教会是上帝的家，如果想要担任好上帝家中的治理者，长老们首先要彰显对自己家的治理。所以你要知道，基督徒的丈夫是你的家庭当中的治理者，这暗示了长老在家里面是有孩子的，但是这并没有成为必须的要求。一个单身的人依旧可以担任长老的职分，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一个长老的治理的能力是怎么体现的呢？是体现在他的家庭。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第一世纪包括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很多在罗马有高等的军衔或者是在这个行政上担任高官的这些人，他们往往是一心扑在自己的政治仕途上，啊，如果你在罗马的这个元老院里面，对吧，往上一步一步往上爬。而这些在社会上有名望成就，往往他们会忽视自己的家庭，就像今天一样，一个企业的高管，一个政客，他们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极其的荣耀的时候，但是他们往往会对家庭缺乏关注。那保罗在这里面并没有说，你们选长老的时候一定要选事业飞黄腾达的人，一定要选在仕途上蒸蒸日上的人。不，保罗说你们要看他的家庭，他能不能好好管理好自己的家。所以这对我们弟兄们，对吧，尤其是弟兄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就是的确你有责任供养你的家人， 你有责任去拼搏你的事业，你有责任去做种种种种的事情，但是不要忽视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是上帝给你的禾场，你的家庭是神给你的最首要的责任。你需要关注你的儿女是如何成长的，你需要关注投入精力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而长老作为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他们更应该以身作则来管理自己的家。教会的服侍者不应当把自己的服侍与家庭的角色产生冲突。这种治理包含着带领和关怀。丈夫是家中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种形象不同于人类社会当中的独裁者。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怎么做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种文化里面，把丈夫的这种头的角色把它渲染成为一种男权主义独裁的沙文式的这种集权，这绝对不是圣经所描写的。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的确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的确有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但他对教会的统治从来不是独裁式的，从来不是强权式的。因此基督的榜样应当成为基督徒丈夫的榜样。我们如何作为头来治理来带领？那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榜样。最后保罗提到，不仅提到了长老的家庭，对吧？他提到了，首先保罗提到了长老自己的个人品质，然后接下来他提到了长老的家庭，他对妻子的关系，他跟他儿女之间的关系。那最后保罗提到了这个长老与世界的关系。长老与世界的关系，在前面他提到一个，他是一个乐意接待远人的人，然后他又提到他是一个善于教导的人。长老在面对世人的时候，他能够彰显基督的慷慨，他是一个不自私吝啬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敞开自己的家去接待陌生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耶稣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在彰显耶稣对我们的慷慨，耶稣把上帝的家的门敞开来邀请我们这些罪人进入。因此当长老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在彰显基督的慷慨，同时他是善于教导的。面对在教会里面的人，长老不一定要有这个神学教育的基础，但是他们是可以为真理辩护的人。长老是要捍卫基督的福音的人。然后最后保罗提到了两个事情是负面的，两个非常具体的要求。一个是做长老的不能是初信徒，第六节他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然后第七节他说监督必须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你注意到这两个具体的要求都是针对长老跟世人之间的关系，而他都提到了魔鬼，那就是长老会成为魔鬼攻击的目标。你不要觉得我在这儿又开始，对吧，说点这个超自然的东西，基督徒你应该相信魔鬼的真实存在，而你也应该相信魔鬼真实的攻击教会。而在教会里面，魔鬼最喜欢攻击的就是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们，就是长老们。而魔鬼的网罗而往往会这样去攻击教会的领袖，使得教会的福音的事工受损。真正魔鬼要攻击的并不是你这个人，对吧？魔鬼并不太在乎你这个人，魔鬼在乎的是你所传讲你所捍卫的福音。而当魔鬼把你的把教会的领袖 的名声搞臭了之后怎么样呢？人们其实受损的是他们不再相信教会所传的福音。个人的名誉这个东西并不是关注的最重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应当最后总结一下，那就是我们看到了保罗对魔鬼的，不是保罗对长老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十分的苛刻。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应当过分苛刻地要求教会的领袖们、长老们。我们要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罪人，特别是在公共的目光之下，他们身上的罪和软弱会更加明显地被暴露出来。而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的本性是诡诈的，任何人的缺点都会在公共焦点当中被放大。因此作为会众，我们有责任体恤长老们的软弱，敬重他们在主里的劳苦。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我们要找的是一个真正谦卑悔改自己的罪，一个真正以信心倚靠基督的福音，为耶稣基督火热，同时保持谦卑正直和真诚的心服侍教会的人。长老的工作虽然辛苦，在没有世上的荣华，但是它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他们在服侍捍卫基督的新娘，他们在遵行基督的命令。因此也让我们遵照上帝的教导，敬重那些在主里面劳苦带领我们的人，善待众人，追求和睦，好叫他们在基督面前交账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阿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来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担任长老的职分有何等大的荣耀。他羡慕善工的是追求这些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这个美好的工作，而他要领受你在基督里所为他预留的冠冕。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在恩约教会当中兴起合你心意的长老来牧养基督的羊群，好叫我们等候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能够有安全，能够有这样的好的合场，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在基督里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